上星期，日华牧师分享了2012信息号外篇，就是美国谋害中国陷入圈套的十个步骤。到底为什么世界总是被 Freemason 牵住鼻子走呢？因为 Freemason 懂得充分利用人性的丑陋和弱点来进行计划，而他们亦都懂得借助属灵的律，使到一个城市变成被神审判的对象，然后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刀，毁灭这个城，即使是好像伊甸园般的城市都要变成荒场。这个就是约珥书所记载耶和华的军队。当那座城属于所多玛俄摩拉的话，蝗虫和蚂蚱这些耶和华的军队就会进入城内审判。而现在香港所发生的事，只不过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缩影。类似的事件在过去20年中已经不断重复发生，而香港的占中事件并不会就此轻易不了了之。香港的情况与乌克兰非常相似，俄罗斯成为了被世界谴责的丑角，而香港亦都会一步一步进入同一个光景，导致中国成为丑角。即使有一日日本发射飞弹过来香港，全世界亦都只会谴责中国。这个就是阴谋者的目的。在香港步入完整的圈套之前，必会先经历以下的步骤。第一，自以为的创举。第二，以为今次事件是单一事件性，但却是没完没了。第三，双方情绪和理智消毁。第四，有被收买的黑社会参与占中。第五，当黑社会出现之后，社会已经大乱，追击手亦都会出现。第六，互相推卸责任。第七，内战当民主。第八，军队介入，中国正式成为丑角。第九，全球的传媒不再报道香港究竟发生什么事，只是一面倒的谴责中国。第十，全世界谴责中国。当这十点完成之后， Freemason 就成功将中国拉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到了第九、第十点时，已经大局已成，若果要阻止香港陷入圈套的话，必须要在第八点就停下来。第一点，自以为的创举，这个是指占中人士以为自己的抗争能够创造历史，这个会让人产生出虚荣感，觉得自己是做一件伟大的事。但是他们却是不知道，这个只是 Freemason 制造的假象。埃及亦都曾经因为同样的原因，触发多达1700万人上街示威。当学生带领运动之后，无业游民、街头露宿者或者是失业者，以及是黑社会，就会延续这件事件下去。第二点，理解到事情将会没完没了。占领中环人士和政府双方均认为占中是独立事件，但是他们没有意料到 Freemason 是计划好使到事件维持数年。正如他们在香港回归之前已经在香港教育系统上作出部署，为到类似占领中环的事件制造民主土壤。第三点，双方情绪和理智消毁。美国清楚知道什么是民主，就是要在融合的情况下才可以维系。民主被设计出来只能够处理社会1%的人犯罪，因为现有的司法程序太过复杂，但是对于一个暴动的社会，犯罪人数大增，以致连监狱都爆满，警力亦都会崩溃。届时若果有过万人自首，警方亦都无力再执法。维持数月的暴乱已经足以使警察疲败不堪，没时间和精力来到对抗黑社会。到那时，黑社会和追击手就会有恃无恐地出来捣乱，最后双方的体力和精神亦都会消毁，疲败不堪。第四点，当警方和暴动者消毁之时，被收买的黑社会就会出来，好似身体的免疫系统一旦被破坏，癌细胞就自然会冒出来。全世界每一场暴动之中，黑社会都是 Freemason 的底牌，他们会好像乌克兰和费格森事件中的黑社会一样，全部都蒙上面，甚至他们会派面具给身边的人或者是民众，使到警察没办法捉拿他们。此外，黑社会销毁设施和拆毁道路，使到他们所达之处皆变成废墟。 Freemason 之所以能够控制全球的黑社会，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出产毒品的田地，他们供应毒品给黑社会，所以 Freemason 有着他们众多的把柄。除此之外， Freemason 亦都作为两边的推手，打伤大量的警察和市民，同时控制的传媒只是低调报道警民冲突。乌克兰经历十多年的社会混乱，每一班新冒起的反政府人士都将警察看作为敌人。在家人、社会和黑道中人的攻击下，警察人数就会开始流失，渐渐没有人再愿意做警察。 但是美国却是让警察开始接受军训，并且将军队的武器交给警察，使到他们不会在示威中失效。但是在其他地方，当警察失效和黑社会出现的时候，唯一能够救这个城市的就是军队。但是当军队进入城市，人民就会认为政府要施行军阀统治。从第一日开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教导示威者无理的诉求，其实已经奠定了事情一定会向军阀统治这个方向发生。因为一方面警察人数流失，另一方面公民抗命下大部分的民众都会倾向犯罪，当罪案增加100倍的时候，警察就无力再应付了。在总结感言部分，日华牧师分析 Freemason 所计划的阴谋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但是在历史课本上却是只字不提，因为 Freemason 的知识远远超越一般的人，并且用这些知识统治世界。他们明白属灵的原则，使到或然率变成必然率，他们让别人得罪神，所以神唯有被迫要祝福他们去审判这些犯罪的人。 Freemason 的前身是圣路武士，即是现时的银行家，他们一早已经知道圣经借贷的原则，欠债的人是债主的奴隶，因此他们成为了借债的基督徒，甚至是国家的主人。但是最可惜的是，基督徒却是不相信这些属灵的原则。 Freemason 除了利用香港迫使中国参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外，亦都会利用伊波拉病毒。过去香港这个城市发生过严重的禽流感和沙士疫情，原来这些并不是巧合的，而是 Freemason 的实验。等到有一日当中国被拉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疫症就会随时爆发。原因是香港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若果要将中国拉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一定要打败中国在金融上的优势。而使香港的经济崩溃，单单是制造内乱是不足够的，还要利用疫症。圣经提及七年大灾难里面会有瘟疫的出现，所以伊波拉病毒一定会按照时间表发生。香港的经济如何步入崩溃之中呢？当美金变成废纸的时候，原先港币亦都可以选择与人民币挂钩，并且中国已经为香港打开了自由行等等的措施，乐意支持香港，所以要香港经济崩溃并不容易。但是当香港与中国因为占中事件而交恶，而伊波拉病毒的爆发导致全球废弃美金的时候，中国又不愿意港币与人民币挂钩的话，香港甚至会如 Web 博所说，以为美金有希望，却是没有想到它会变成废纸。那时候港币才与人民币挂钩的话，就已经太迟了，人们的财产已经减少了1000倍，甚至是10000倍，香港的经济亦都完全崩溃。那时候 Freemason 就成功地让香港使到中国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就如阿根廷当纸币变成废纸的时候，整个社会亦都处于混乱当中。 Freemason 预知有一些事一定会发生，而是人不能够阻止的，就好像神要审判以色列，是没有人可以阻止的。既然 Freemason 掌握的不是或然率，而是必然率，这样我们唯有用圣经的标准，用必然率抗衡它的必然率，才能够得胜。今个星期日华牧师继续分享美国谋害中国陷入圈套的10个步骤第二篇。
于是乎你能够想象了，现在军队未入来的，因为通常一个政府知道开军队入来已经输了，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下呢，好了，黑社会进入去瓦解了警察之后呢，这样就行了。第五步就好像乌克兰那样，就有追击手。追击手就是直成是专是外国请回来的。预早已经在件事发生之前的一年已经来到香港，或者去到当年去到乌克兰的这些外国的追击手。他们很多时候是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人员，这样。他们会拎着 sniper,拎住啲枪喺唔同嘅地方就开始射，就两边人都射死。OK 吓，因为点解？因为让佢哋进入第六步啊嘛，佢就两边都射，警察又射死。嗱，佢射死警察，警察就一定放烟雾弹噶啦，系咪？一路塑胶子弹，由塑胶子弹变真子弹噶啦，系咪？因为点解？哇！呢边唔知点解有嗰啲咁嘅武器，但系另一边咧，佢就会射死嗰啲群众。OK， 咁件事就 没完没了啦，咁就流血事件多到好紧要啦，吓嗱，咁或者讲到关于狙击手，有人会问，哦、啊，咁狙击手边度揾到枪械啊？香港系法治嘅地方喎、啊，咁但系咧，基本上呢个系一个好傻嘅问题嚟嘅，因为香港本身系一个自由贸易港嚟嘅，因为呢种嘅处理法咧，喺乌克兰又试过，我哋所讲嘅呢一个利比亚又试过，当佢哋到打呢一啲内战嘅时候，唔知点解边度就有呢啲嘅枪械嘅，因为如果你呢啲自由贸易港咧。我相信可能唔知喺边度，而家香港某一个货柜里面已经有大量嘅呢啲狙击手用嘅专业枪械，亦并且另一啲嘅货柜里面已经系有香港第日产生内战嘅时候咧，啊，当军阀统治嘅时候咧，啊，已经系有晒所有呢啲俾人民啊去暴动呢啲嘅军火啦。你知唔知道啊？因为呢一个已经唔系问题嚟嘅，因为如果预知呢件事走势同埋方向嘅话咧，一早已经系锻炼计嘅筹备同埋预谋嘅话咧，做呢样嘢已经系一个。其中指定动作嚟噶啦，已经被人已经喺好多唔同呢啲嘅国家地方啊，唔好讲系一个小城市啊，系讲紧成个国家佢哋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两边咧大家暴力噶啦，两边咧斗杀人啊，佢已经吓嗰、那个城市就已经等于玩完。跟住咧追击手出现咗之后咧，即系话嗱呢啲追击手佢做嘅工作咧，其实嗰阵时已经系清场啦。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已经去到第五步嘅时候咧，有机会有啲人凭住良心咧，黑社会大哥走出嚟讲话系人哋煽动我，有啲学生会走出嚟话系人哋煽动我，有啲人就会话大学教授就话其实我一早系人哋部署喺度嘅 CIA 咁样啊，但系到时就呢啲狙击手嚟咧一律杀晒噶啦，已经冇噶啦，嗰阵时已经系清场啦。
喺2014年12月7日嘅2012荣耀盼望主日信息里面。又和牧师分享美国谋害中国步入圈套的10个步骤，其中的第五个步骤有狙击手出现在香港的占中事件，警方和反政府示威者会被枪击，事件深化占中事件正反双方的仇恨，甚至社会的混乱加剧，迫使政府出动军队平息骚乱，但是此举会刺激反政府声音进一步加大，最终现有政权将会被推翻，那个时候美国所扶植的亲美政权就可以上场。回望过去世界各地不同的革命事件，往往都有一批神秘枪手出现杀害示威人士，而 Freemason 所扶植的传媒则报道为警察开枪镇压示威者。
例如1989年东欧国家罗马尼亚的政权更替事件，东欧为共产国家，自1965年起由寿西斯古所统治，他兼任党总书记及总统。到了1989年，东欧国家纷纷脱离共产主义，但是罗马尼亚却没有任何变化。1989年12月，罗马尼亚的希米什·阿拉什，一名罗马尼亚裔匈牙利籍牧师拉兹罗·托克斯被下令遣送，事件引发示威，其后事件更演变成一场反寿西斯古的示威。1989年12月17日，军队开枪镇压骚乱，造成人命伤亡。事件没被政府媒体报道，却被自由欧洲电台及美国之音广泛报道。报道声称有4000多人被射杀，1200人受伤，万多人被捕，1200人被判死刑。但事实上，这两个电台都是受美国政府资助而设立的。1990年，法国解放部承认这种屠杀事件其实是被西方传媒夸大，但是大屠杀的消息令事态急转直下，诱发大批民众涌去首都布加勒斯特示威。12月21日，寿西斯古发表公开演说，谴责希米什·阿拉什的骚乱事件，但是却引发更多人上街示威。12月22日，局势开始失控，寿西斯古由直升机护送撤离，其后他被新政府的人员捉拿。两日之后，12月24日，寿西斯古接受审讯，同日他和他的妻子被枪决。而牧师拉兹罗·托克斯 Laszlo Tokash 自2004年起成为欧洲议会成员，自2010年成为欧洲议会副主席。罗马尼亚政变后，电影制作人 Susan Brandstetter 在2004年拍摄了一套名为 Checkmate 的纪录片，讲述罗马尼亚推翻寿西斯古的过程，由示威慢慢演变成推翻政府的骚动。这种事件并不单纯，背后其实有阴谋者经过多年精心策划。首先，他们将寿西斯古描绘为独裁者， 并由美国 CIA 训练反对派分子及提供各种枪械，协助制造这次提米什马拉什的骚乱事件，同时间亦都预备好能够取代新政府的人选，最后启动示威。透过里应外合，他们成功捉拿寿西斯古，然后即时审判和枪决他。至于镜头下提米什阿拉市内被大屠杀的尸体，其实是由医院运来作道具的。
Bei der Decebalbrücke sah ich eine Gruppe Soldaten, die in Gefechtsposition auf uns warteten. Wir begannen zu rufen, ohne Gewalt, ohne Gewalt. Es gab keine Warnung. Sie schossen direkt auf uns, ohne Warnschuss. Sie haben direkt auf uns gefeuert. Und ich flog ungefähr 3 Meter durch die Luft. Ich verlor das Bewusstsein. Als ich wieder zu mir kam, sah ich um mich nur Tote und Verletzte.
Der Blutzoll in Temeschwar. Man behauptet über 4000 Tote. Angebliche Opfer werden zur Schau gestellt. In Wahrheit eine Fälschung. Wie alte Obduktionsnähte beweisen.
Im rumänischen Brasov gab es im November 1987 eine ähnliche Bewegung. Da niemand gestorben ist, haben sich die Leute beruhigt. Und dann, bei der Wiederholung, hat man die Schlussfolgerung gezogen, dass bevor nicht genug Menschen gestorben sind, bevor nicht genug Blut geflossen ist, sich das Volk nicht erheben wird.
Das sind keine Opfer von der Revolution, diese Leute hier. Man sieht, wenn Sie sie anschauen, sind alle aufgeschnitten, nicht und alles.
Er hat die Leute getötet, auch die Securitate?
Nein, die sind gestorben und so. Allerlei Leute.
Radiofreies Europa spielt stündlich einen Bericht, gestaltet mit Schüssen und Schreien. Die Menge wird zusätzlich durch ausgebildete Provokateure angeheizt.
Securitatea a avut informații și am pătruns și informativ în aceste centre.
Die Securitate hatte Informationen und ist auch gezielt in diese westlichen Lager eingedrungen. Es gab ein Lager in Deutschland, in Zirndorf, ein anderes in der Nähe von Wien, in Traiskirchen, eines in Budapest, noch ein weiteres in Ungarn, in Bicske, 40 Kilometer in Richtung Österreich, in einer ehemaligen Kaserne. Hier wurden Leute in Guerillatechniken ausgebildet. Es wurden Einheiten ausgebildet, die Unruhen stiften sollten, um die Volksrebellion zum Ausbruch zu bringen. Obwohl diese Lager sich innerhalb Deutschlands, Österreichs und Ungarns befanden, waren die Ausbilder Amerikaner.
Toate informațiile noastre arătau că instructorii erau americani.
The Germans, the Americans.
Die Deutschen, die Amerikaner in Österreich, im Süden von Deutschland und auch einige andere Länder beteiligten sich daran und haben die richtigen Leute trainiert. Wir wussten zu dem Zeitpunkt darüber Bescheid und haben unseren Teil dazu beigetragen.
Für verdeckte Operationen kann man Leute trainieren. Die Spezialeinheiten können Ausländer trainieren. Die CIA kann Ausländer an Waffen ausbilden, so wie damals in Kuba oder anderen Orten. Diese ganze paramilitärische Sache ist nur Training.
War das damals in Rumänien möglich?
Ja, und zwar von den angrenzenden Ländern aus, von Ungarn. Wir haben die Trainingslager in Ungarn und Deutschland erwähnt, sicher. Aber zum Zeitpunkt der Aktion müssen die Leute vor Ort eingeschleust werden. Und sie werden verstehen, dass man nicht hunderte von Menschen einschleusen kann, sondern nur ein Dutzend.
Yeah, but they're saying these are CIA camps.
Man sagt, das waren CIA-Camps. Da muss man klar unterscheiden, weil eine Menge Dinge sollen angeblich von der CIA sein. Aber ich weiß nicht, was sie gehört haben. Ich will nicht sagen, dass das alles Unsinn ist, aber ich schlage vor, dass sie da mit Vorsicht vorgehen.
Möglich ist es, dass die CIA solche Camps leitet oder dass die CIA die Trainer ausbildet.
In der Realität sieht es so aus, man schnappt sich jemanden und sagt ihm, hier ist einem 16, so legt man das Magazin ein, so lädt man durch, so feuert man und so erschießt man jemanden. Oder so nimmt man Zünder und Sprengstoff und jagt jemanden in die Luft.
从历史上可以得知，寿西斯古的倒台 是由美国政府和 CIA 所策动，由泰米什阿拉市发生骚乱事件，直到寿西斯古被杀，政权被推翻，相差时间只是短短不足十日，并且毫无还击之力就被杀掉。这点足以证明美国政府煽动别国人民的计划是经过周详的策划和部署。
委内瑞拉亦有相似的情况，就是如对付罗马尼亚一样，以一宗枪击事件引发一连串早已部署好的行动，务求在极短时间内推翻一个政权。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于2000年胜出总统选举，他的立场一向反美，但他在国内深受人民爱戴，并且他和美国的敌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关系非常友好，所以查韦斯一向是美国政府的眼中钉。于2002年4月11日，委内瑞拉有反政府人士游行至政府官邸，而政府支持者亦集结于此，期间有狙击手向双方开枪，杀了18人，警察和政府支持者亦向狙击手还火，但那些被收买的传媒随即指控是警方和政府支持者杀害市民。事件触发委内瑞拉军方的不满，军方随即在当日发动政变推翻查韦斯，然后委内瑞拉最大商会主席佩德罗·卡尔莫纳随即宣誓成为代总统。当日纽约时报亦报道，独裁者查韦斯落台，委内瑞拉将会有民主政府，但其实查韦斯正正是民选产生的总统。明显这样，纽约时报是要协助美国政府将查韦斯塑造成独裁者，从而将这一场政变合理化，一切都照足美国政府和 CIA 的计划进行，查韦斯退位。但是其后事情却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两日之后，成千上万的查韦斯支持者上街协助查韦斯复位，使该场政变失败告终。后来有报道指出，原来发动政变的势力其实同美国政府有关，他们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资助，而查韦斯亦指控美国协助发动政变。随之之后，不论是叙利亚或者是乌克兰的革命入面，都有报道指出有美国 CIA 或者由 CIA 所训练的狙击手参与其中。美国的目的就是要谋害当地政府。其实每一个国家对枪械都有严格的管制法例，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狙击枪的，并且从来每一个政府会用狙击手去阻止示威进行。原因，狙击枪根本不能够发挥阻止市民前进的作用，因为除了中枪者之外，所有身边周围的人都不会知道有人发射枪械，故此会继续前进，继续冲击警方的防线。阴谋者用狙击手的原因是让示威者不知道子弹从哪里飞来，让狙击手事后能够全身而退，不会被捉拿。每当示威者中枪倒地的话，传媒就可以将矛头直指警察或者军人，加速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刺激民众要推翻政府。
The latest events in Egypt called for Great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to resort to their infallible method, the one they always use when it comes to escalation of violen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enever they want to wreak the havoc. And it happened, snipers are in action again. Several protesters were killed after snipers opened fire from a top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in Cairo, reports Russian citing Al Jazeera. The source also says that the protesters came under sniper fire when they were trying to attack the ministry. If you want to stop the crowd storming a building, you would rather fire in the air first. This would be a signal to the people. This is the way to stop violent crowds with minimal, if any, losses. On the other hand, no one will notice a sniper shot in the crowd. They won't even understand why a person next to them fell down. He may have stumbled over something, who knows. Sniper shooting is not the way to disperse a crowd. Simply because the crowd can't notice it. But then this body shot in the head or in the heart will be noticed by journalists and shown by Western TV companies. The crowd has no intellect, it has only instincts. It will not make ballistic tests or figure out where the shots came from. The crowd will instinctively accuse bloody regime. No authority will ever use snipers to disperse the crowd. It is done by those who want to set crowds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and to escalate violence. Just surf the web and you will find ample cases when unknown snipers try to provoke or escalate disorders and clashes. All you need to do is type in unknown snipers and the date. I described a few examples in my book, Kyrgyzstan, June 2010. Thailand, May 2010. Iran, June 2009. Romania, December 1989. Moscow, October 1993. Snipers were shooting at Muscovites, soldiers and commandos from atop the U.S. Embassy. Snipers always come onto the stage when the crowd is too hesitant to overthrow its government. They only have to stir it up and their duty is done.
事实上，暗杀事件是刺激民众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不论是用来铲除异己或者是使民意升温。例如当林肯完成南北战争，将和平带给美国之后，他随即就被暗杀了，然后 Freemason 就可以骑劫整个美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亦是源自费迪南大公夫妇在塞拉耶佛被暗杀的事件。同样，当金乃迪尝试揭穿 Freemason 的阴谋的时候，他就死于暗杀。而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亦是死于暗杀。从众多的历史事件看来，占中事件会演变为有追击手出现杀害占中领袖，然后那班被 Freemason 所收买的传媒却将责任交和给那班从来不会用追击手去控制人群的警队、香港政府甚至中国政府，目的为了要刺激民众推翻政府的情绪。这件事绝对不足为奇，
即是这个是不嬲他做的手段，所以为什么后来查不出来历史 OK、即是一个玩魔术的人都懂得最尾、即是要表示清白，我变出来的样，他就是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人证了，已经、即是那些以为在当中得利的人就其实到时就会死在当中了。因为为什么？一罪案而已，被人抢劫而已，家里无端端这个教授被人烧了而已，间屋是不是抢了财物而已，是不是？要留意当一去到黑社会介入之后的后面所有点呢，其实传媒即是可以说呢，即是而家大家知道啦，原来全世界嘅黑社会其实就系 Freemason 嘅王牌啦、底牌啦，但其实另一个咧就系传媒啊嘛，吓咁而事实上咧，到时咧去到黑社会介入嘅时候咧，你要睇到全世界嘅传媒都已经系一贯就完全已经避而不谈噶啦，追击手都尽量避而不谈噶啦。总之后尾历史发生，佢总括成件事都唔会提呢一啲嘅嘢噶啦，吓。咁就好似而家你睇到 Ferguson 一樣咧，你會睇到 CNN 啊，成日好多呢啲嘅電台咧，根本就係被 Freemason 去收買嘅。因為原因好簡單啫嘛，因為原因就係話咧，其實我哋香港係一個城市，我哋唔會明白一個國家係點運作嘅。就好似日本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佢點樣使到成個國家受控啊？其中一樣嘢就係發展佢哋嘅漫畫啊嘛。但係問題，日本呢啲好低能嘅啫，用嘅方法係咪？所以而家你睇到全世界漫畫啊同埋卡通最行就係、是。日本噶嘛，但系美國咧就高級好多嘅，佢係用乜嘢統治成個國家咧？就用咗傳媒同埋荷里活啊嘛，所以你會睇到點解我哋曾經講過，我哋點樣去辨識到關於Freemason 點教育嘅人民啊、洗腦人民啊，或者甚至係傳遞佢哋信息啊，都係藉著傳媒同埋乜嘢啊戲啊嘛，所以變咗喺戲當中咧，你發覺 Freemason 最中意就係用Nicola Cage 去拍佢嘅戲啊嘛。如果以電影當中最喜歡用 Christopher Nolan 去拍的嘛，咁你發覺喺佢哋嘅戲當中有好多呢啲槍殺事件啊、槍擊案啊，又或者甚至我哋所講緊嘅好多將來會發生嘅嘢咧，你會睇呢兩個人，一個係演員，一個係導演咧，好興喺佢哋嘅戲當中會出現噶嘛。原因就係人哋一個國家係咁樣做噶嘛，所以佢嘅全部係被控制曬嘅，係被 Freemason 控制曬嘅，包括全世界唔同地方嘅傳媒。
2014年12月7日，2012荣耀盼望讯息中，尤华牧师分享传媒现今的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由于 Freemason 人数不多，所以需要以共干方式才能够控制全世界数十亿的人。因此他们主要控制几个关键行业，包括传媒、娱乐、毒品、银行。当他们拥有传媒、娱乐，就能够掌控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思维取向，当他们拥有毒品，就能够有源源不绝的金钱，当他们拥有银行，就能够控制政治甚至引发战争。因此大部分传媒
已被 Freemason 所控制。他们从来不会揭露 Freemason 摧毁别国的种种手段，甚至帮忙掩饰。换言之，他们已经背弃了记者报道真相的天职，成为协助政府管理人民的打手。就如牧场当中负责驱赶羊群的牧羊犬不断发声，他将羊群走进主人所定的方向之中。原因，现今的民主社会中，人民投票选择领袖并不是有雄才大略、拥有聪明智慧者就会受到市民的拥护和支持，反而谁能够控制民意，那个人就能够成为一国的领袖。而在现代社会中，能够主宰民意的机构就是传媒。因此，一个国家的有效统治，传媒必然占着重要的地位。而 Freemason 亦明白到，如果打着官方传媒的旗号，人民定必抗拒。所以 Freemason 会以私人企业方式拥有大部分传媒，成为他们驾驭民意的工具。美国亦有人开始察觉当中的情况。过去几十年间，美国的传媒落入几间公司的手上。1983年50间机构控制大部分的传媒，但现时大部分美国的传媒已落入6间机构当中。一个3亿人的国家单单只有6个传媒机构，因此人们称这个大财团所买起的传媒机构为主流传媒。因着现时互联网发达，人们为了对抗主流传媒，因而开设了很多网上媒体，去揭露主流媒体不会报道亦不敢报道的事情，称为另类传媒。例如近期弗格森事件当中，有市民于 CNN 作出直播时高声呼叫这个是假记者，不会报道真相。
They ain't gonna say the truth, neither way. They ain't gonna never say the truth. They got their own narrative, and they get paid by Zionists. They're an APEC-run agency. They are ran by, I know what's up, yo. That's all Israelis, cuz.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They're all run by Israel, so they all gotta go.
Then I would watch CNN at their press conference prayers, and they would lie.
All of them are liars, yo, and all of them gotta go. CNN gotta go.
事实上Freemason 要以制造问题、演绎问题、提供答案的方式去改变人民的意愿。他们所制造的大型问题必定需要各国的传媒合作才能够成功。例如将美国一手带入反恐时代的911事件，当时在第七大楼倒下前20分钟 BBC 已作出报道。又例如鼓动各国空袭叙利亚、伊斯兰国杀害记者的片段，但传媒却不顾当中的粗制滥造，错漏百出，只管继续报道。就算有专家指出是假的，传媒都只是轻轻地提一下，从来没有正式的澄清。往后亦继续坚持之前片段是真实的说法，甚至其后的记者以同一手法被杀害，亦坚持说这些粗制滥造的片段为真实片段，是 ISIS 将他们杀头。又例如配合加拿大提出新反恐条例所发生的枪击事件，传媒没有发现受伤士兵中枪后只有少量血液流出，亦没有人发现四个人合力做心外压法时的错误，更没有人质疑一名数十年没有开枪、年近60的示威长在跳开被子弹的时候却可以在空中转身连开数枪射杀疑犯，并且开枪所遗下在墙上的9个弹孔后来被发现在以前已经出现，不是新的弹孔。但是记者们亦从来没有澄清这些错误，亦坚持他们的讲法是真的。所有这些轰动世界改变国家方向的事件，除了传媒机构配合报道之余，亦阻止记者们提出质疑或去找出当中的真相。所以多年过后，这些 Freemason 于背后策动的事件，除了网上有人发现真相外，传媒亦不会再提及，让这些人物和事件销声匿迹。同样，当锡安教会的主日信息分享危机演员的概念，人们在网上开始留意电视新闻的报道手法，他们亦发现原来 一些电视新闻所采访的市民其实并不是普通市民，这些是一些预先安排的危机演员去配合报道的方向，甚至他们亦发现香港的电视台亦如日华牧师所言，只是被人操纵了。
好了，跟着第六步就是怎样，好了，就是第五步来到之后呢，就为了推行第六步，就是去到呢互相推卸责任了。他就藉着第六点互相推卸责任继续延伸那个的下去咯。即是好了，咁到时有啲人问，喂你学生咁当时搞呢啲嘢点，点关我事啫，我做嘅时候我冇諗到佢失控㗎嘛，係咪，我听你冇諗到佢失控你唔好搞啦。即是等于一个人上架车，我冇諗到揸呢架车会失控撞埋巴士站撞死几百人㗎嘛。咁你就唔好上车啦。OK， 你唔能够控制佢，你见佢失控你就要急流勇退啦。如果唔系就成为千古罪人咯。OK， 又净系谂住人哋煽动你两下，松毛松翼啊！你破咗香港纪录啊！你破咗乌克兰纪录啦！你做到最搞到最大嘅大型嘅示威啦，咁由示威变暴动，哦失控咯，个个自发嘅唔关我事，咁个个自发，咁你做法你先嘅，咁你可以先走先啫。系咪？你唔使话不断要攞呢啲彩头噶嘛？所以你要睇咧，问住嗰啲发起人咧，佢就话：我唔关我事噶，我唔能够控制啊！吓，全部自发噶咁样。呢班人咧，即系又发起一啲嘢，打从一开始又提出一啲根本冇可能接受嘅诉求。佢根本用下脑去谂下都知啦，自己十几岁细路仔识几多嘢啊！但系嗰份骄傲，嗰份俾人哋怂恿吓，就松毛松弱嘅时候咧，失控又唔认喎。咁你失控，你唔承担责任嘅时候，咁你就应该停啦。佢又唔停啦，因为佢嗰份嘅虚荣心啊嘛。
石安教会梁日华牧师在2014年11月30日的2012荣耀盼望主日信息，分析到当前在香港已发生历时两个多月的占中事件。日华牧师指出，事件背后是由美国的 Freemason 所策动，目的是迫使中国参与将会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 Freemason 会用十个步骤去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美国谋害中国陷入圈套的十个步骤。这十个步骤包括：一、自以为的创举，参与者都觉得自己正在制造创举，这种就是虚荣心；二、理解到事情将会没完没了，起初大众会以为今次是单一的事件，但是 Freemason 有方法使到事件没完没了，后来所有人都会知道事件已经到了无法平息的地步。三、双方的情绪和理智消毁，由于事件没完没了，导致双方在情绪和理智上消毁，形成暴乱，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四、被收买的黑社会介入，美国 Freemason 会收买香港和香港附近的黑社会，包括香港、澳门、深圳和广州等，以暴力令占中事件进一步升温。如果对付乌克兰需要几千名黑社会参与，对香港则只要几百名黑社会介入，就可以将情况推到同乌克兰一模一样。五、追击手出现，当黑社会介入后，社会已经大乱，背后就会出现追击手，暗杀双方的主要人物。六、互相推卸责任，到了第六个步骤时，正反双方心态已经消毁，加上事件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双方互相推卸责任成为继续维持暴动的藉口。七、内战当民主，政府及警队瓦解。八、军队介入，军法统治。九、全球传媒谴责。十、国际谴责及制裁。日华牧师指出，当事件发展到第六个步骤时，社会经已大乱，无论是占中或反占中的一方，都会将事件的严重后果推卸给对方，因为社会的秩序不知何日才能够回复，香港的经济一落千丈，黑社会介入示威暴乱，令事件充满暴力，甚至出现追击手暗杀双方的主要人物，令双方无法和解，更演变成仇恨。事件到了这个地步，无论正反双方都已经成为输家，只有在背后策动事件的美国 Freemason 成为唯一真正的赢家，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牺牲香港 而不是为香港和中国争取民主。另外，由于参与示威的人数远超过警察，并且示威者已被人教唆，不需要怕犯法，不需要怕被警察拘捕，甚至不怕留案底被判监，因为当革命成功后，他们就会成为英雄，警察会失效，没办法再维持秩序。这个时候，香港的特区首长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选择辞职，但是即使他选择辞职，由另一个人选暂代，对整个局面都不会有任何帮助，甚至示威者成功逼令特首下台后，气焰会更为厉害。另一个选择，唯有使用军队入城清场，但如果出动军队的话，就会死伤无数，所有人都只会成为更大的输家。在占中事件开始之前，金融集团美银美林发表了研究报告，认为如果占中事件持续三个工作天，会令香港损失近40亿元，但如今占中已经持续了超过60天，换句话说，已经令香港经济损失共超过2400亿港元之巨。就正如发生在美国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样，而且占中事件令中国内地来港旅客大减，因为中国政府大幅减少自由行和内地旅行团数量，令很多依赖旅游业的香港商店蒙受巨大损失，不单商户业主和租客受影响，当中受雇的职员都已经或将会面临收入剧减甚至失业的光景。在占领区，大部分商户因占领事件收入大减一半以上。以下是一个香港 YouTube 频道《港人港地》访问一些因占中事件而生意受影响的人士现身说法。
暴动唔见咗70%至80%到啦，呢度咧就30%到啦，个黄室堡啊，铜锣湾。咁我哋原本咧就5号嗰日咧就有呢个35围嘅。咁啊，跟住咧就係結婚嚟嘅，咁啊結果咧都擺得個30位，啊咁個晚飯咧就更影響得大啦。咁咧就通常我哋平時晚飯咧都有60-70台嘅，冇婚宴的話就60-70台。咁咧依家咧就剩翻呢個10多台。咁啊，尤其是呢度咧，咁我哋有3个場嘅食肆，咁你10月1号開始咧都嚇開少咗個場啦，啊個午市都冇開啦。因為人流不夠，客人不夠，他怕驚到亂啦，驚到政府不知幾時清場啦，驚到暴動啦，驚到有啲年紀大同埋細佬哥佢有受影響啊，直接講話取消咯，問佢咩事話受佔中影響咯。公司咧就喺2000年成立嘅，2003年嘅時候咧就已經啱咗沙士都。辛苦幾辛苦下嘅，咁但係喺呢刻又重演過民主意見咧，自發呢個其他嘅爭取個自由咧，其他嘅意見咧都唔係話咁樣去表達嘅，啊每個都有意見，咁但係你嘅意見你唔能夠話霸住個路唔俾人哋行，正所謂話俾條路行下啦都冇，咁啊民生點樣生存點樣生活呢？
整體嚟講，其實餐廳的生意都跌了成個中區跌了30%以上。咁即係話每日咧，單純淨係中區都唔見咗大概1000萬的生意啊。咁如果計埋後嚟旺角、銅鑼灣的佔領地區的行動的話咧，咁我粗略估計的話，單純呢3區加埋咧，每日都唔見咗大概5000萬的生意。即係呢個已經是保守的估計。咁有啲老闆亦都有直接同我反映過，咁佢哋真係即係睇見咁嘅情況嘅話，都唔知幾時這個佔中嘅行動咧會完結。咁佢哋真係日日咁樣好似望天打卦，又冇生意，又冇人流，有時真係去到一個差唔多崩潰嘅邊緣。唉，有啲即係食肆嘅老闆都同我呻啦，咁佢哋即係有無能為力， 他哋冇咗個現金流啊，嚟到有個收入嘅話，交唔到租啦，出唔到糧啦，俾唔到供應商啲貨錢啦，仲有好多其他嘅費用啦，咁點算咧咁樣？咁亦都有一啲老闆同我講，哇，最多即係啊捱到十日八日咧，都已經係即係彈盡糧絕嘅。
另外 ，YouTube 頻道講人講地亦訪問咗一啲喺佔領區做小生意同工作嘅星斗市民，談及佔中對佢哋嘅影響。
係冇人行嘅，直情即係嗰啲好似死城咁咯，爭好遠噶。老實講，依家啲生意係跌咗三四成啦，梗係應該啦，係咪先？我哋食飯咧靠咁，即係靠有人流嘅啫嘛。如果唔係，點食飯啊？飯都冇得食啊！就嚟知唔知？好好多啦，今日多啲人行啦。希望佢哋唔好再喺度搞啦，真係係咪啊？開埋呢條路咧，咁有啲人搭巴士嚟下旺角，就算唔買嘢都好啦，都趁下熱鬧啊，睇下嘢咁都希望多啲人啊嘛。
大概影響到有三四成到嘅，一來就少咗嗰啲遊客啊。二來咧，嗰啲道路咧就唔方便啦。三咧就由於咧有嗰啲運動咧，個個都係噶啦，即係冇咩嘢都唔會亂花錢噶啦，係嘛？睇定定先噶啦，係嘛？環境唔好，唔知呢個世界點樣噶喎，係咪？如果依家開翻咗咧，就應該人流會多翻啲嘅，因為佢呢度咧豉油街，我呢度咧就個隧道咧就必經之路。
其實從以上所睇見嘅得知，這個佔中事件为香港所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影响，是 Freemason 在背后所策动占中时一早已经预计好的。因为当事件发展到以断月断年去计算时，就会令无论本来经济是如何繁荣的香港都会一落千丈，制造大量人收入大减和失业，并使这些失业人士成为这个运动中无论正反双方的新血，使占中没有平息的机会。日华牧师指出，若到达第九或第十个步骤的话，一切都会太迟了，一定要在第八个步骤停下来，不然中国被迫加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成为铁定的事实。
而学生又这样，警察就瓦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地方政府都瓦解。去到这样，我理得你首长，你总理在那个时落台了，系咪？乌克兰起不系咁咯？因为点解？因为你嘅警察都瓦解咗啦嘛，除非即刻开入军队军法统治嘅啫。OK， 即系埃及就系咁样啦，吓，即系即刻系下一步。但系咧，就算你开入军队咧，都有军队唔 work 嘅时候，因为同一个方法瓦解警察，亦系同一个方法去瓦解军队，吓，咁所以变咗，只不过就喺香港咧，我觉得当警队全部瓦解嘅话咧，就到时咧，我唔理嗰个系特区首长系第几任啦，已经吓喺动乱当中，但系每一任都一定会到最尾喺嗰个时候咧决定落台嘅，一系就军法统治，一系就落台，吓，但系只不过嗰个政要因为冇同 Freemason 交手嘅经验咧，系冇谂到其实打从一开始就已经呢一个走势就只有呢个方向，吓，佢冇谂到就有一日会警察话瓦解噶嘛，就好似我咁，即系点会又有一个牧师讲俾你哋听啊？系咪个个都谂住有一个政要讲俾你听噶嘛？但系问题就话佢哋好可惜嘅就话世界上冇人熟民主熟得过美国，吓，美国知道民主唔可以咁样承担，唔可以承担咁嘅嘢。
在2014年12月7日的2012荣耀盼望主日信息里面，石安教会梁日华牧师分享到，美国和现今奉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真正能够成功诞生民主制度的原因，成功诞生民主制度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人民与人民之间，人民与领导者之间，在互相尊重彼此协商下产生共识，过程中因不少长时间的商讨，亦都产生了不同的法律诉讼，甚至曾经引发内战，最终亦避过了国家的分裂。日华牧师指出，一个民主国家的建立就好像孕养一个婴孩成长一样，需要极大的忍耐和安稳的环境才可以长大成人。美国的成功亦是经历了200多年的成长岁月才能够有今日的美国，成为现今世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军事、经济、科技都领袖群伦。但是这样的一个成功民主国家是怎样建立的呢？且看看一段关于美国的简单历史。 北美洲本来是由亚洲人经过西伯利亚移民到美洲，成为了当地的土著，就是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一直到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的支持下，寻找到一片广大的新大陆，就是美洲大陆。往后的100年，大量的欧洲白种人移民到美洲，希望远离欧洲皇室和传统宗教上的控制，建立一个新家园。到了1620年11月，经过在海上66日的漂泊后，一艘来自英国名为五月花的大帆船向美洲陆地靠近。他们为了在美洲大陆上面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够受到约束的自治基础，他们在上岸之前签订了一份公约，这份公约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签署人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所有人的同意而成立，而且将依法而治。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献。一群英国移民所订立的这份公约是以神的名义并承认英国国王的领导权威，建立一个自治的英国殖民地。自此之后，一直到乔治华盛顿在1776年7月4日宣布美国正式成立，脱离英国统治，期间英国移民在北美洲的东岸分成13个殖民地，而这13个殖民地就成为了之后美国立国时的13个联邦州份。本来这13个殖民地只有非常松散的结构，他们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商业货品的交易往来，亦没有统一的外交政策。然而，为什么他们后来能够统一而不分裂，国土日益扩张，甚至变成今日广阔的美国地图呢？
当时由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所领导的十三个殖民地军队，由1775年开始和英国发生了著名的美国独立战争。八年之后，美国战胜了英国，在1783年英美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由于华盛顿成功带领十三个殖民地独立，在美国人民面前他成为了国家英雄，有着无上的权威和影响力。1789年4月，华盛顿正式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联邦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使一个拥有真正意义的美国诞生了。在华盛顿的主持下，1787年美国十三个联邦举行了制宪会议，历时116日，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来自各州的代表们就如何建立一个有权威同时又能够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联邦政府的难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执和辩论。到了1787年9月17日，美国第一部成文宪法最终形成。当时华盛顿警告来自13个州份的55个代表，并所有有份签署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所有开国元勋，一是他们永远分裂为13个独立的国家，彼此为敌，内战不断；一是他们合一成为一个联邦合众国，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欧洲列强的面前真正能够自主，不会被列强并吞。由于美国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令美国拥有统一的联邦政府、统一的军队、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因而打好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根基。华盛顿是当时唯一的权威式领导人，没有法律可以限制他连任，他却在成功担任两届总统之后决定不再连任，亦都不再在往后的总统选举中参选，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使历史上除了第二次大战时期的罗斯福之外，没有任何总统上任超过两届，平衡了总统的无上权力。亦都因为美国所实施的总统制，使在任时的总统几乎可以无阻力地施政，使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甚至发动战事都不会被国会制肘，唯一可以制肘他的就是法律和下一届的选票，这样就奠定了美国富强的重要基础。但是美国最早期的宪法其实是白人和男性专政，黑人和妇女是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甚至大部分黑人都是地主和农场主人，由非洲引入的奴隶。由于美国的政客需要大地主的支持才能够施政，所以一直对黑人的权利避而不谈。1861年3月，第16任美国总统亦都被称为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出现。当时大部分位于北方的州份已经规定 雇用黑人为奴隶是非法的，但是南邦州份种植被称为白色黄金，亦即是棉花的大地主和农场主人，仍然可以合法地继续使用黑人作奴隶。随着希望解放黑奴的林肯竞选总统，南方七个合法使用黑奴的州份表明，如果林肯当选总统，就会脱离联邦分裂美国。结果林肯成功当选，并且为了保护美国的统一以及维护宪法，保障每个人民都有自由和公民权，发动了著名的南北战争。历时四年的南北战争在1865年美国北方的州份胜出，不单止保持了美国的统一，亦都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度，美国的宪法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实践，黑人都得到公民权和投票权，使美国的民主发展得以向前迈进一大步。但是这个是美国立国的89年之后才发生。虽然林肯是南北战争的发动者，但是当时林肯并没有使用兵不厌诈的原则，并没有妖魔化南方人，亦都没有以假资料抹黑他们，甚至指明会在战胜之后善待他们。但可惜的是，林肯亦都因此付出了性命，在胜利后仅仅6日，林肯就被南方的支持者刺杀。虽然林肯胜出战争解放黑奴，但是往后的100年间，美国仍然保持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在国内仍未得到和白人一样的公平待遇，甚至妇女的公民权和投票权要到1920年才正式写入美国宪法。该修正案规定，美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性别而被美国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者限制。至此，美国妇女的投票权正式得到确定，但是这个已经是美国由1776年立国144年之后才发生。可见一个被现代称为最文明、最民主、最先进的美国，它的民主亦都不是一步登天，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步步演进而成。
到了19世纪末，因着电力系统和各种电器产品，例如电灯和电报的发明，使美国进到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此外，由于电力系统的普及，美国的经济力量从此跃升到世界第一位，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体系。但是美国经济急速增长，亦令到资本主义的问题开始一一浮现。美国垄断式大企业包括石油大王、牛肉大王、电信大王、铁路大王、金融大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相继出现。当时美国铁路总利润的 85% 被7个垄断集团控制，钢铁产量的 65% 由摩根钢铁公司掌握，又例如洛克菲勒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1890年已经控制了美国90%的石油提炼生产，美国国家财富的 60% 掌握在只占美国人口 2% 的富人手中。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再一次受到严重冲击，因着经济发展权被垄断，公民权和自由，甚至政府的控制权和司法权都受到威胁，大企业收买和贿赂政客，剥削平民百姓，压抑他们工资，且工时长达每日12至16小时，因为物价都被大企业控制而不断上涨，所以由4岁小童以至老人都要长时间在工厂工作以增加收入。当时全美国有200万名童工，同时亦是工业发达国家中因工伤致死率的第一位。由一代少将查理·卓别林拍摄和演出的著名电影《摩登时代》和《城市之光》，就是形容在垄断式资本主义下平民的悲惨生活。在1890年，美国政府因为各种的商业合并而推出反垄断法，对抗大企业控制美国的经济手段。但是一直到1911年，美国政府才第一次使用反垄断法控告当时的标准石油公司，最终标准石油公司被迫分拆为7间较小规模的石油公司而告终。
由此可见，就好像日华牧师分析一个民主国家的建立过程，好比养育一个婴孩一样，必须有极大的忍耐以及安稳的环境下才能够长大成人。而美国经历了200多年的成长 才成为今时今日的美国。那段漫长的日子里面，就需要人民和人民之间，人民和领导者之间，藉着彼此尊重，彼此协商，逐步产生共识。过程中亦都会因为商讨而引发了不同的法律诉讼，亦都曾经出现内战，不过最终都避过了国家的分裂。相反地，今日的美国在得到成功之后，似乎并不希望出现另一个可以同他竞争的对手，而显然这个对手就是中国。于是在过去的30多年来，美国背后的 Freemason 只是不断输出一步登天的所谓民主运动去到世界各国，结果不单止没有真正的民主，却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就如同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和乌克兰的悲剧一样。事实上，美国政府从自己得到一个平稳的共和民主政体的经验得知，民主的发展必须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练才能够完成，但是仍然未能够达至完美，更何况仅仅数年之间就希望得到一个成功的民主政治平台根本是不可能。甚至现在美国政府和总统奥巴马的政策其实是正在将美国民主一步步摧毁，所以可以确定 Freemason 的目的不是要别国的人民得到民主，而是要在成功之前将这些国家的民主道路毁灭，这样就可以将一切阻碍他们统治世界的阻力消灭正尽。
所以于是乎去到第一，学生就不承认责任，警察就瓦解，政要就怎承担责任，是不是整件事他唯有落台，星斗市民呢就全部是损失的，所有在这件事当中参与的都是输家。那既然所有在这件事参与的都是输家的话呢，下一个走入来都是输家，下一个就是军阀统治，就是中国，就是俄罗斯这样，乌克兰就是俄罗斯，在香港来讲就是中国。所以呢去到第七点呢就已经是进到这一步了，就是呢内战当民主啦，就我为咗民主所以内战，我为咗民主所以我推翻你嗰边，系咪？我既然有民主，我就可以推翻你摆上去嗰个特首咁样，或者你摆上嗰个总理咁啊，内战当民主。嗱，首先喺度，我想大家俾大家知道咧，其实民主系我嚟形容一样好特定嘅嘢。我哋而家其实成日讲嗰种理想嘅民主咧，但其实好多人有冇谂到真正我哋所讲嘅理想嘅民主最理想，暂时个个都以美国做榜样，但系有冇谂到美国系一个好独特嘅环境？大家在非常融合底下，一班的农民互相尊重底下而诞生这个民主，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接生婆去接生一个民主的 BB 仔的时候，是用指定的手续、指定的方法维持他生存下去，维持他的呼吸，然后才接生到的嘛，是不是？你不可能找一个的军人用机关枪扫那个妈妈，然后就希望能够接生到那个的 BB 仔出来，没可能的。现在香港和全世界很多地方话就话民主，但他有没有想过就美国开始的民主过200年前他其实是怎么开始的呢？他是很融合底下，互相很尊重底下，是互相互惠底下去建立，而不是互相威胁底下，互相反对底下，也最好煽动一分为二，再不好分为四啦，这样那就有民主的啦。我觉得呢人癫嘅，直成癫嘅，直成佢已经系一开始就已经系内战当民主，咁先至会做出啲咁嘅嘢噶嘛。佢猛讲民主，咁你讲边个民主先？边度嚟？书本讲啊，定系而家现实先？啊，乌克兰呢种民主，啊，利比亚呢种民主，嗰啲阿拉伯之春嘅民主，但系佢哋嘢就做足晒嗰啲，然后就话民主佢博人哋唔识，好似佢咁唔识，但系嗰啲佢讲紧嗰啲地方而家有民主咩？嗰啲地方连食餐饭都食唔到嗰啲人。嗰啲有钱佬全部离开晒嗰个国家，所有外资都撤退，连银行都已经抵制嗰度，留待佢哋叫做平息之后，银行翻去借钱啫。嗰啲就系叫做民主，唔通？但而家佢哋 exactly 做翻100%，佢究竟推销紧啲乜嘢俾香港无知嘅市民咧？呢啲就系我所讲紧内战当民主啦。所以变咗，我举个简单例子，用一个比民主更简单嘅一个概念，大家系理解民主嗰种复杂性同埋嗰种嘅现象。就好似我哋个个都读过书，系咪？即系我哋上个学校，咁点为之读书啊？点为之上堂？点为之学到嘢？我哋睇到一间好嘅学校咧，佢上堂嘅时候个气氛系点嘅？系一定维系在某一种嘅气氛底下，先至可以成长，先至可以学习，先至可以读书噶嘛？系咪？所以你睇到唔好学校咧，上堂嘅时候咧，男男女女走埋一堆啊，打交啊，掟嘢啊，讲粗口啊，赶走个老师出去啊，老师一转身就掟粉笔啊，掟粉刷掟佢，咁会读到书咩？冇可能成长噶，民主仲要比呢样更加精细。 所以而家我哋所讲緊嘅而家佢哋所推动嘅民主就好似等于呢读书㗎嘛 ,ok 呀你咪上堂囉。好啦，但係上堂嘅时候有个人呢恐怖分子一旁砰一声一枪打死学生。ok, 继续上堂啦。做咩望住个先生呢上堂囉。跟住一刀就捅死另一个。ok, 上堂囉继续上堂囉。啊，跟住呢，你睇到嗰班藕斗互相用三角锉、牛肉刀互相劈，继续上堂咯。你要长大噶，你要学识知识噶，你点上堂啊？啲先生都上唔到堂，啲家长都唔会再俾啲学生即系喺度读书啦。我讲紧上斜啊，上堂都唔可以咁啦。何况俾佢精细大约一百倍嘅民主，边可能而家用咁嘅方式去做出嚟？系啊，即系简直系讲一样好矛盾嘅嘢。佢究竟知唔知自己讲紧乜嘢嘅？佢哋即系当我睇见，譬如乌克兰嘅事件啊，睇好多其他地方阿拉伯之春，根本系没完没了嘅原因。根本大家好似牛头唔搭马嘴。佢嗰班学生就觉得人哋唔明佢，但其实佢哋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讲紧乜嘢。OK， 人哋就反而识嗰啲，就问翻：喂，你呢啲系民主咩？你其实你想诉求啲乜？你要求啲乜嘢？系咪？你要求自灭紧又话民主？你乜嘢都安个民主落去？你讲个民主喺边度存在过？是咪冇咁我冇可能存在过佢哋嗰种方式。
早于2011年12月4日2012荣耀盼望讯息第96篇，又和牧师引述2011年 Webwatch 预告人渣革命将会出现。届时一啲革命发起人将会以无赖同埋失常嘅方式大肆毁坏、抢掠及以游击队式犯罪嘅手段制造示威同埋暴动，最终将自己的国家和城市推入万劫不复的光景。
因为变成人渣革命，他说这些人不是阻街了，他们开始抢劫了，抢劫银行了，群体抢劫了，游击队式犯罪了，包括呢打劫所有商店，总之就是所有罪案你能够想象到的全部都做了。所以他说直成在踏入冬天开始产生这种叫人渣革命，就开始在那个的出现。
当日华牧师引述 Webbot 作出前瞻性预告人渣革命将会出现，三年后人渣革命陆续应验以及发生。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发占中运动示威，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泛民议员以及两个学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和学民思潮等发起一场声称争取民主的政治运动。同时间中环、铜锣湾及旺角等地即被占领，多条主要道路被堵塞，部分社会操作瘫痪，经济受到重大影响，零售业市道下滑，香港内部经济被拖累及放缓。占中运动发生两个月以来，示威和冲击事件持续恶化，占领者与警察一直持着胶着状态，没完没了。事实上，占中运动发展至今，示威发起人与市政官员之间对于香港的发展存有极大分歧。示威者将香港推向内乱边缘，正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一样，仲以为是争取民主。对于一直殷勤地建立香港成为繁荣安定城市的施政者，数十年间在环球社会及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仍不断务实地提升香港在国际间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是次占中运动的发起人大部分是学生，从未有任何实际从政的经验，亦未有为香港及社会作出实际显著的贡献，所以形成示威者与施政者出现极大差异的程度。施政者对于示威者纸上谈兵空谈实在难以理解，带领示威的学生只是一厢情愿，只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乌托邦， 未能切身处地咁宏观世界嘅实况，不断作出无理嘅诉求。现时正如一群刚刚就学嘅学生，一味唔谅解老师给予嘅指导同埋课程，甚至发起杯葛、捣乱，因而形成课室出现僵持嘅局面。就例如，自从2014年初，示威学生诉求不断转变，每当施政者未能满足他们的诉求的时候，示威学生便举办所谓的和平民主运动，由原先表达诉求发展到占领示威，以推进至公民抗命、威胁及破坏。而今次占中运动其中之一的带领者，香港尊上学生会秘书长周荣康，从2014年7月开始，周荣康带领香港学联参与占领中环预演活动。9月开始，周永康发起罢课活动，成为雨伞革命争取真普选的示威运动的开端。2014年10月25日，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接受无线新闻讲清讲楚专访节目，专访中明显发现占中运动带领者对政治和社会实况存有很大的误解，原因当他觉得站住道德高地的时候，任何人亦都得屈服于他的诉求，甚至是不惜玉石俱焚的程度。事实上，2014年10月10日，切实维持香港繁荣安定的施政官员曾经尝试与学联进行正式对话，双方都期望可缩窄分歧，以减轻对香港经济及民生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但是对话未开始已经宣布告吹，原因是学联、学民思潮、泛民政团在会议前数小时突然宣布，如果谈判没有结果，他们要挟会在街头和议会发起新一轮的不合作运动，又重提公民提名及撤回人大决定等要求，坚决不撤离或者让路。香港政府政改官员随即批评学联反口及提出新要求，质疑对方想借对话重新号召市民占中，动摇双方的对话基础，故宣布无限期押后对话。及至2014年10月21日，香港占领行动第24日，学联五位学生和政府官员会谈，历时两小时。政府官员重申民主应该以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申诉，然而学生一味不切实际地站在道德高地上，坚持以抗命及不认同基本法的手段继续坚守占领，以香港普罗大众生活的利益来要挟政府就范。
但无论理想有几崇高，都应该是以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来争取，长期占领了街道只会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影响了普罗市民的生活甚至是生计。
然而学生不切实际地一味自顾站在道德高地上强词夺理，纯粹以纸上谈兵方式，所谓以和平手段为社会争取民主，坚持以抗命及不认同基本法的手段漠视绝大部分星斗市民的利益，继续以暴力方式持续占领，冲击警察，以香港普罗大众生活的利益来要挟政府就范。原因从香港占中运动发展至今，明显地我们可以见识到 NED 等美国政府机构用同一个手法去煽动这一班学生，就是这一些所谓颜色革命将要毁灭一个城市的典范，情况正如乌克兰颜色革命一模一样。而且 NED 一路藉着学生及其他人持续推动占中运动的手法和形式，完全是外国势力一贯操纵颜色革命演进下去的配套，因此最终持续下去亦会是如其他颜色革命的结果一样，因为幕后的导演由始至终亦都是同一班人。第一就是以宣称争取民主的号召抢占道德高地，因此他们为了达到民主目的所做的一切就一定是正确的，并且所有阻止他们的声音及行动都是错误及危害香港，例如对一些曾反对他们的店铺进行报复。他们自觉合理让现行动继续至圣诞节，令商店每一日都提早关门。他们的手段绝对是不民主的手段，原因他们漠视绝大多数社会上人民基本生活的利益，一味以暴民手段争取自己的利益和诉求， 第二，逐步以强权暴力，甚至容让很多黑社会势力参与，以不断犯法方式摧毁政府对于城市所有的监管、法治，甚至要消耗及瘫痪警察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一旦社会及警察有所退让，就变相承认他们正确，亦因此他们就可以变本加厉，逼政府及警察作出更多的退让。藉着上述颜色革命的配套，香港占中运动最终就是要放弃基本法的约束，摆脱中国统治，结果只会容让那些懂得以暴力手段黑社会势力和外国势力垄断了整个城市，香港最终亦只会成为如乌克兰一般的 Freemason 傀儡政权。现在让我们见识香港占中运动领袖亲自解释如何以完全不民主暴民的方式去争取民主，就是当政府漠视他们神圣的民主诉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合理地将行动不断升级，直至两败俱伤为止。
如果你有看特首梁振英的访问的话，他觉得很清楚，就是中央都一样有角色，中央有权去不给一些他不想给你的东西。
其实中央他自己有角色，他不给的原因大家要真的看清楚他的原因是什么，但他的原因似乎是不会令到香港人接受他那种原因。
问题就是那你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现在你罢课之前就说我不抗争，我就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改变，是不是罢课试过了，占领试过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升级。
大家升级就是觉得你升级有两种方向，觉得升级是必然是觉得需要的，只不过升级它的趋势究竟是你纯粹占领区上面的升级，还是你是不合作运动的战线扩散。我想这个大家觉得必然是后者居多的。
如果由当初的爱与和平和现在这个占领行动去比较，是不是已经变质呢？跟当初占领中环行和平与占中他们讲的那种讲法的占领，跟现在这个占领是不是已经是变质呢？
我想那个不是变质，它的本质依然大家都是争取民主，我想那个还有会恪守非暴力原则，我想这个其实是运动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第二件事就是你落到去區的時候，大家覺得你變的特點就是個形式，大家本身你說愛與和平的佔領中環，大家就可能就坐在那裡，像7月2號遮打道行動樣，大家會被警方抬走，但是當然現在就更加主動會去不同的區域裏面，或者那些人會流動，這個確確實實是不同，但是本質上面有改變呢？我覺得不是本質上面的轉變。
但是行動的方法本質上沒有不同嗎？你剛才就說如果用原本那個公民抗命的方法，就是坐在那裡坐一天坐兩天，警察抬就走了，警察而家抬你哋唔走喎，
因為大家覺得你佔領運動裏面你嘅形式，你有即係俾人抬走嗰個道德感召啦。咁其實道德感召其實已經有嘅啦，喺個運動裏面係發展咗好多次嘅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透過即係佢係干預即係成個呢個社會秩序，去令到啲人要聚焦當下嗰個政制問題。咁確實你係迫使咗政府每日其實都要就住個佔領運動，其實佢拗爆頭去諗點樣去解決問題。咁但係當然佢自己個困局係在於佢唔能夠即係放開所有框架，然之後話政制方案我俾你，我哋可以有一個即更加民主進步嘅方案，而唔係一個假民主假普選。咁呢個情況之下佢做唔到。咁令到個運動依然要繼續落去。
但係要令政府拗爆頭嘅方法咧，有好多嘅。除咗條馬路同民主有咩關係咧？
咁就係其實政府係堵塞緊我哋民主道路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堵塞或者唔同嘅馬路，就係向佢施壓啦。
政府堵塞民主嘅道路，然後你哋堵塞人民嘅馬路，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我諗嗰個人民馬路就包括埋佔領區裏面人嘅路啦。我諗本身
嗰條路係屬於所有人
的。所以我諗佔領區裏面人其實嗰條路佢自己本身都擁有嘅嘛。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其實而家大點點解要做一啲即係短期嘅干預行為，就係為咗長期嘅利益啊嘛！大家覺得即係你如果冇民主政制嘅話，其實你嗰個損害係比而家你話兩時三刻堵塞馬路嗰個損害更加大、更加龐大。
我而家呢個問題其實唔係你哋去點樣對抗政府嘅問題，係你同其他人民之間嗰個關係嘅問題。如果可以霸馬路嘅話，咁霸機場得唔得咧？
咁霸機場即係大家你即係喺公民抗命裏邊或者佔領運動裏邊，你都係策略就係覺得邊啲你覺得嗰啲區域係對個政府係施到壓嘅。
如果有啲人而家發起緊就係霸機場，佢哋就係覺得我霸到機場嘅話就對政府施壓咯。咁機場係香港嘅交通嘅樞紐，係嘛？咁係咪對政府施到壓咧？
咁呢個咧，我哋就覺得即係嗰個方向大家可以傾啦。咁但係我哋自己就未認為要去到霸機場嘅嗰個階段，因為而家你霸就係金鐘區。 嗰個捐款池已經係對即係佢嘅政治中心係施壓㗎啦。咁而家有啲朋友佢即係銅鑼灣同埋旺角區，即係佢除咗對於政府嚟講係希望增加佢嘅管治成本以外，令到佢必須要直視而家問題。佢都即係目前其實嗰兩個區域啲朋友嚟同佢傾偈，咁覺得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即係民主普及嘅教育嚟嘅。即係基本上嗰區裏邊嘅市民其實日日都會落去嗰區裏邊去同嗰啲佔領者傾偈。咁裏邊其實有好多 interaction 出現。
你增加緊政府管治成本嘅同時，你都增加緊一啲市民嘅生活嘅成本。喺過去一個月，其實討論咗好多問題嘅，即係點解要三個地點？點解唔可以縮到一個地點？點解唔可以即係先切割有暴力嘅旺角咁？點解你哋從來唔諗呢啲嘢咧？
我諗首先就暴力旺角嗰個問題啦。我諗暴力旺角其實暴力嘅唔係參與嘅佔領者，暴力係警方啦。你話即係佔領者
呢個問題，當然見仁見智啦，因為鏡頭見到唔係淨係警方對住啲坐喺度嘅示威者動武噶嘛。
係咁，但係示威者係動喺度。
上禮拜五凌晨12點發生咩事？鏡頭面前直播鏡頭見到噶嘛，係咪？你都見到㗎，示威者拉鐵馬先噶嘛。
我諗示威者拉鐵馬，但係示威者冇搏警察的頭，但警察又搏示威者的頭，這個很清楚的事實來的。其實對於不同佔領區裏面，其實他們都是為了爭取民主兵的補選而走出來的人，大家不會說輕言還切割，因為大家本身的理念和目的是一樣，你的手段可以不同，但大家不會隔手你的非暴力原則的話，其實到現在為止大家都是朝著這個原則框架之後進行的。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需要大家去切割的。
有人話：如果佔領行動繼續持續下去的話，會破壞香港的法治，你同不同意這個講法呢？
我想就是大家說公民抗命的時候，就是你完咗成個公民抗命嘅行動之後，你會自首去完成翻成個法治，就係你對於成個法律體系你係負責嘅。咁呢個其實唔係破壞緊法治嘅，而係你其實你彰顯法治或者完成成個法治體系。因為喺啲民主國家裏邊嘅公民抗命，大家係認受咁認同噶嘛。
但係而家呢個公民抗命，你哋有冇界限咧？嗱，你條路可以罷，法庭嘅禁制令可以違反，咁仲有乜嘢法律係唔可以犯嘅咧？
我諗佢當中嗰個衡量就係大家係咪明白嗰個本身嘅法律代價，並且佢願意承受嗰個法律代價。
所以個問題就係咪總之只要願意承受法律代價，只要話我明白嗰個法律嘅代價，我就可以去繼續你呢個行動咧？
我諗三樣嘢，一樣嘢就本身即係佢爭取即係佢行出嚟行動本身的目的係咪公平，係咪公義，係咪 justify？咁第二樣嘢就係佢係咪理解背後法律嗰個代價？第三樣嘢就係佢係咪會為咗理解法律代價之後，佢會願意付出嗰個法律代價去完善成個法治體系？我諗三樣嘢，你本身即係整齊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佢係即係完善緊成個法治體系，而唔係破緊法治咯。
你哋批評緊警方話選擇性執法，咁你哋呢啲係咪叫做選擇性守法咧？
我諗大家就唔係選擇性守法啦，而係你本身三為一體，其實是一個配套嚟噶嘛，即係你係為咗民主公義，你唔係為咗破壞法治啊嘛。你民主公義亦都係完善成個法治啊嘛，法治體系或者成個法制啊嘛。當你有民主政府嘅時候，佢先會喺個法治框架裏邊去即係遵守佢嘅承諾，去對市民問責，佢對法律問責。而唔好似梁振英咁，而家其實佢貪污，而家都冇人可以向佢問責噶。
但係你哋令到警方要選擇性執法，呢、這個唔係破壞法治嘅其中一個問題咩？
我諗呢個唔係我哋要求警方選擇性執法啦，即係我哋願意。
警方有反佔中人士入到嚟嚇，你覺得佢哋對你動武嘅時候，你就覺得警察你要拉佢咁。到你霸一條路嘅時候，警察你唔准入嚟，你唔准清我場。咁呢個唔係警察，其實根本已經係選擇性執法啦。
咁警方其實佢可以，其實佢自己係可以清場嘅，佢可以拉人嘅，即係冇人反對過佢係，即係佢有咁樣嘅法。
冇人反對過警方清場，你哋示威者冇反對過警方清場。
我諗係
警方曾經搬走個路障，係示威者搬翻翻去嘅。
我諗大家就係佔領區裏邊就係大家守衞嗰個佔領區，呢個好合理的一件事情啊。咁但係如果警方佢係要拉人嘅話，佢當然可以拉人啦。只不過用啲乜嘢嘅手法拉人，因為佢武力暴力咁拉人咧，定係佢用其他方法去令到一個示威者獲得拘留？
警方叫你哋自己走㗎。
係，警方叫你自己走。咁但係本身你個理念就係大家係要佔領啊嘛，係要公民抗命啊嘛。咁所以當然唔會自己走啦。
咁所以就係話，即係警方清場唔得。但如果你哋喺個馬路上邊，即俾其他人可能襲擊或者係衝擊嘅話，警方就要處理嗰啲嘢啦，係咪咁嘅意思咧？即係要繼續保護你哋而家呢一個所謂嘅公民抗命。
我諗生命損害或者身體受損係其中一條 line 啊，其實大家覺得係必須要格守嘅。即係你覺得其實你反佔領人士，你喺佔領區裏邊你搬咗鐵馬，其實大家覺得咁咪睇下邊個搬得走咯。咁但係如果你到係要毆打某一個人嘅時候，其實警方必須要執法。
的確，佔中運動發展至今，切实执行管治的政客与一味持住理想的示威者之间，实在存有极大的分野。原因，政府官员有维持整个政府甚至整个社会继续正常运作，甚至是不断改善的责任。正如一间学校的建立，有赖校长及其他老师的努力去维持。当学生放弃自己学生的身份，以不断制造混乱、破坏学校及阻碍其他学生正常求学，
而追求学校要改革的时候，但是校长和老师却不能够同学生一样放弃自己的身份与学生对抗到底，甚至是关掉学校亦都在所不惜。当然不会怀疑学生们或许亦都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真诚为香港的未来而努力，但是若果要将行动不断升级，不断增加香港政府的管治成本及市民的生活成本，甚至最终崩溃的时候，那又是不是他们最初所愿看到的现象呢？他们又有否想过，如果他们今次成功迫使政府作出全面让步的话，就作出了一次完美的示范。假若下一次如果政府让其他人不满，其他人或者 NED 同样可以煽动人们上街推翻现有的政权，就如乌克兰、埃及一样上街示威、镇压、倒台，亦就是没完没了。谁知道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香港的经济奇迹是经历数代人的血汗和努力所累积而成，但是拆毁一个城市却是容易得多。正如叙利亚、埃及、利比亚、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以暴民式抗争逼政府顺从的方式，最终却是导致生灵涂炭、温饱亦不能得到的境况。经济的崩溃固然可怕，但是占中所带来的法治冲击、鼓励市民只要愿意承担罪责就可以尽情犯法的概念，更会将香港人固有守法、维护法治的意识形态带来无可挽救的改变。作为政府官员，有责任在任何的情况下仍然维持社会的繁荣、稳定与进步，但是身处幸福一代的香港年轻人，是不是真的能够担当起玉石俱焚的代价呢？同样，现时占中运动发展至今，人若是自私自利、坚持己见，漠视身边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向，最终只会将社会推向内战边缘，造成不可挽回以及两败俱伤的惨况。最可怕的是一味站在道德高地纸上谈兵的占中运动，如 Freemason 一贯手段藉着传媒和国际之间的舆论和谴责，让香港脱离本身属于中国的管治，最终只会让整个香港步向被幕后外国势力及黑社会所操控，内战不断，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民主，只会有强权和暴力，民不聊生。
所以你要看由 NED 所带的所谓这些民主诉求，打从在任何地方开始，他已经铁定要做一样东西。第一，他的诉求是不合理；第二，他做的方式是本身是毁灭民主。这个就好像 Ron Paul 所说的，就是他给很多钱，他目的其实是毁灭民主。因为为什么？因为民主就好像接生一个 BB 仔，在一个指定程序底下他才生存，才能够成长。民主都是在一个互相尊重的态度底下，不是互相威胁底下才可以成长。因为一方用威胁方式可以成功逼到人家做到事的话，那另一方就一定用这个方法。而任何一个城市超过100万的话，都已经一定会分几方的了。OK， 你只是在美国你都分两个政党了。那他们是用互相尊重的方法，而不是互相威胁的方法的。是不是过去几百年一直都不是的。任何人开始做了这样 work 的话，另一边为了抵消那个无理的推啲人上去，他一定要用返同样的方法的。咁但是问题一定是越演越烈的。冇可能会再有民主的。那种是就是所讲民主暴政，就是我所讲内战已经开始当民主了。咁但是引起先是哪些呢？就是那些最推卸责任的学生了。就是这一班，是因为他为什么他惯了都是洗脚不抹脚的嘛，是不是？即是人家供养他读书，他根本为个社会贡献过什么呢？他又说啊，我十几岁当然没有贡献了。那你没有贡献你不要破坏到民主咯，是不是？那这个就是现在有的现象。
因为我们要知道呢，人民呢当你呢怕犯法的时候呢，警察才有用。当人民他不怕坐监，警察已经是没用的了。还要集体公民抗命呢，其实由那句说话开始呢，无论讲的人也好或者做的那班人也好，对于他们来讲呢，他真的执行这件事的话呢，其实警察就已经没用了。其实用公民抗命的话呢，他用得这个技巧只有在政府只有另一个方法解决。因为警察就是你怕犯法怕坐监就捉你咯。但你不怕犯法不怕坐监的话呢，那你只能够用怕死去对付你咯。就是军队咯。所以呢，当然你要看到呢，变成内战就是说，公民呢由不怕坐监变成不怕死了。咁就一定要军阀统治添。咁呢个就是你会睇到典型嘅嗰班所谓猛话民主嘅人。佢讲得呢句说话 就后面教佢嗰个人嘅目标就系一定要推到呢个城市唔系民主，绝对冇可能，一定系推到变成乜嘢军阀统治。咁呢个当然我哋大家睇见喺好多国家都而家发生呢件事。咁跟住咧，只要内战当民主嘅话咧，咁第八啦，只能够做一样嘢啦，就系任何国家咧都唯有摆军队入去。冇辦法啦，即係等於香港就一定解放軍入嚟，因為除非中國放棄咗香港啦，因為你冇咗警察嘅話咧，其實一個有人道嘅國家咧，都為咗救平民百姓咧，要開軍隊入嚟嘅啦，冇可能啊！但係一開軍隊入嚟咧，就輸硬啊！點解？邊個想知啊？因為任何一個城市只有警察咧，先至可以成為嗰個城市嘅維繫住佢嘅秩序同埋佢嘅設施嘅中間人嚟嘅。一開軍隊入嚟嘅話咧，好咁 ，Freemason 嗰边就知道佢赢硬，因为点解咧？因为佢 Freemason 嗰边用嘅方法咧就系暴民方法啦嘛，暴民方法，于是乎佢咪拆桥、烧建筑物、拆路，军队会唔会揾人去扫街噶？军队会唔会揾消防员去救火噶？军队会唔会揾人去起翻啲桥噶？军队会唔会揾人去起翻啲路啊？嗰啲系佢走咗之后由警察维持秩序之后再由城管去做噶嘛？所以变咗当军队入嚟嗰个城市就玩完噶啦，即系话中国输咗呢个城市，但系外国就开始喺呢个时候咧就做佢嘅工作。但系当军阀统治嘅时候，当然咧个国家话唔好，但系唔好嘅原因究竟系边个做引发咧？引发到一个咁嘅阶段咧，因为军队嚟到嘅时候咧，警察就缩沙噶啦，个个都要翻翻去噶啦，因为戒严啊嘛。但系问题如我所讲啦，永远一个军队开有地方是打仗嘅啫，佢永远唔可以维系嗰个城市嘅设施嘅。从来军队唔系咁做噶嘛，所以美国又清楚啦，就话我使到你做到呢一步嘅时候，边个入嚟边个输啊？即系话，所以俄罗斯开军队入乌克兰，帮唔帮到乌克兰啫？梗系帮唔到啦，因为真正能够帮到佢，只有嗰啲警察，嗰啲警察先至可以一边维持秩序，第二咧就介乎于做城管嘅方式咧，去让消防员嚟帮手啊，佢维持秩序啦，啊啲人去执下街啊，佢维持秩序咯，呢啲人清场啊，警察维持秩序咯，但系军队唔会做呢啲嘅，军队就系开枪。开枪啦，佢唔会做中间人，佢唔会话边度诶清道夫喺边啊，消防员喺边啊，唔会噶啦，全部戒严，拉晒翻屋企噶啦。咁所以变咗当军队一开入嚟嘅时候咧，就中国都变成输家。当然啦，就梗系到时嗰啲唔负责任嘅，乜嘢赖晒中国咯，又打仲你唔听我诉求，所以咪搞成咁咯，系咪？我都唔想过咁样。但系问题咧就系话，你见唔见啊？去到呢度嘅时候，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哋点睇成件事啊？成件事根本就系嗰班引发嗰啲做错。再神嚟讲，神要审判。系咪？因为点解？因为罗马书讲我哋一定要尊重在上掌权噶嘛。嗰班人由头到尾系受恩惠、受恩惠、受恩惠，好跟住然后咧一次破坏、破坏又将责任推卸，咁神咪审判咯？系咪？神就会让呢个所谓约尔军罪嘅原则咧喺呢个城市诞生，就系话咧佢哋好多涌上街上，系咪？佢哋行上墙上，佢哋行上屋里边，然后但系问题嚟之前好似伊甸园，但系走之后咧全部好似炭火烧完一样。见见约尔军队，呢个系末后日子，神讲话最尾末后日子会出现嘅。我哋而家见咧喺全个欧洲都出现啦，我哋见到喺中东出现啦，我哋喺非洲出现啦，而家嚟到香港都出现紧呢种约尔军队嘅现象，就系、是、原因咧，就系话 Freemason 咧引导嗰个国家咧去走向咧完全合乎咧所多玛俄摩拉嗰种系统咧，而导致神要灭嗰个城。就让约尔军队呢种嘅级数咧去入去，所以你会睇到咧，美国去到一笪地方咧，配合得好准嘅。你会睇到咧，一边你见唔见香港系讲紧民主诉求啊？但系你有发觉另一边系搞性倾向条例嘛？点解啊？咪所多玛俄摩拉咯。其实好多时一个民主去到极中，咪就系所多玛俄摩拉。因为所谓民主去到最尾就系话个个照住自己民生嘅标准去生活落去啊嘛。好啦，咁如果呢个嘅城市慢慢，按住 Freemason 咁不斷打疫苗針，所有疫苗針大部分都有水銀嘅，所以導致好多人水銀中毒咪同性戀咯，就咁簡單啫嘛。OK， 所以你睇到企鵝啊，好多都同性戀，因為佢企鵝係同性戀嘅。OK， 因為佢打從企鵝一出世就食魚，魚嘅鱗咧其實好多水銀噶嘛。
喺2014年12月7日2012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到，原來一啲動物都有同性戀嘅行為。例如企鹅，原因是这些企鹅只是以鱼类作为食物，而海中的鱼，尤其是鱼鳞和鱼皮，都含有重金属水银，所以我们会见到鱼鳞和鱼皮有一层闪亮的银色，这个就是水银的合成物质。水银会破坏生物的大脑神经，近年的科学研究更指出，水银中毒会令动物产生同性恋行为。水银含有劇毒，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都会造成严重影响。
而最新的科研成果显示，水银甚至仲会改变雄性动物的性取向。据美国新科学家杂志在2010年12月1日报道，美国科学家经实验发现，雄性白猪鹿日常饮食中有低含量的水银，会导致它们变成同性恋，造成很多雌鸟无法繁殖，新生幼雏数量亦都会相应减少。之前曾经有研究证实，很多化学物质都会导致雄性动物雌性化或者降低生殖能力，但是受此影响的雌性动物并不会改变性取向。而这次实验是科学家首次发现有化学物质会改变动物的性取向。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野生动物生态学和自然环境保护系研究教授彼得弗雷德里克博士，和斯里兰卡佩勒代尼耶大学的尼尔米尼加亚塞纳博士，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捕获了160只年轻的白猪鹿。这些白猪鹿被分成四组，前三组被分别喂食不同剂量的甲基控，即水银的一种形式，第四组则是没有甲基控的正常食物。经观察后发现，前三组中的同性恋白猪鹿明显比第四组多，而且这种趋势会随水银剂量的增大而变得更加明显。这些雄性白猪鹿相互配对，共同筑巢，并一起生活数周。雄性白猪鹿之间的交配导致服药组中 81% 的巢没有初鸟出生。此外，变成同性恋的雄性白猪鹿交配次数较少，而且不善于抚养后代。弗雷德里克博士解释说，雄鸟之间发生交配将导致雌雄鸟之间的交配减少，而最严重的情况则是造成初鸟的出生率减半。弗雷德里克博士表示，除了白猪鹿之外，其他鸟类的性取向亦可能会受水银中毒影响。石安教会的梁日华牧师早在2009年11月15日分享的《健康之蓝图26完美食物13主日信息》提到，有关水银能够杀害脑细胞的实验。原来所有疫苗都是用有机水银离子来防护，实验就是测试有机水银离子对脑细胞产生的影响。另外，由于现代疫苗的发明，在过去的数十年，不论是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政府所提供的免费疫苗和私人医生所提供的疫苗注射数量都按年不断提升。现在一个香港长大的儿童，在出生之后至到成年，往往已经打了十数支疫苗，并且所有疫苗都是使用水银的化合物来防护。可想而知，疫苗对人类的身体，特别是脑细胞的伤害。而水银中毒不单止导致老人痴呆症，甚至使儿童产生自闭症。其实要排出由注射吸入身体的水银，比排出由进食所吸入的更困难几倍，引致城市的人口因大量疫苗注射而水银中毒。而根据弗雷德里克博士在白猪鹿水银中毒实验结果所显示，似乎近代社会同性恋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普遍，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和近几年不断增加的含水银疫苗注射有关呢？疫苗注射的阴谋是否 Freemason 为了令同性恋增加，以及令世界人口减少，甚而令这些城市和国家走向索多玛、俄摩拉的路，成为神审判毁灭的对象呢？
所以中了水银毒的人就会同性恋，这个就打疫苗针已经制造在一个城市当中了。好了，于是乎他打了疫苗针，制造到那个城市个个都乸型，个个都同性恋了。于是乎就大家性倾向嘛，要平等嘛。但是其实最尾搞到同性恋的不是他出世的时候是这样，是那些疫苗针打到他们是这样。好了，于是乎他们走向索多摩摩拉了。这些人有需要，所以就同性恋平权。好了，跟着人兽狗合都要平权了。其实这个咪叫民主，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根本由头到尾所有基督徒都不应该话推动民主，因为真正的民主咪就是极限咪所多摩摩拉咯，即系我睇翻圣经咪知道咯。好啦，喺感言部分咧，我相信大家听到而家第八点啦吓，咁我相信大家都睇见啦，呢个事件发生嘅架构同埋浪咧，在好多喺当中甚至连参与嘅人，因为冇神嘅缘故啊嘛，唔认识圣经嘅缘故啊嘛，佢根本都唔知道发生啲咩，系咪？但系问题咧，其实喺背后推手嘅人一早已经有晒计划，而并且呢个计划已经重复好多年，佢哋并且系非常之专业，佢识得利用晒所有人，并且咧能够全身而退底下去推行呢十个步骤嘅。所以对于香港嚟讲， 一个学生，一个主妇，或者你而家甚至可能你听我啲边信息嘅时候，系个警察或者系黑社会添，系咪？无论喺呢件事当中，冇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系问题，如果你发觉啊，你喺个家庭当中有咁多呢啲唔啱眼嘅人，有人喺度煽动你，大家互相攞刀斩嘅话，你都知道嗰个人唔系好人啦。所以譬如喺今次呢件事，我哋睇见嘅真正有利益嘅，绝对唔系而家我哋讲紧嘅主妇啊、香港嘅星斗市民啊、政要啊、警察啊，又或者甚至我哋所讲紧嘅市民或者学生。其实真正有利益嘅，就系其实系背后嘅美国或者 CIA， 因为佢本身系为咗一个更大嘅目标去做，但系用一啲咧计税咁多嘅利益咧，就呃到好多人去参与啫嘛。我哋亲眼睇见呢一种咁大量嘅外国捐款，但系咧呢啲捐款全部一路咧都系。每一部分都是誤導啦，每一部分咧都是製造混亂啦。大家都心知肚明啊。香港再惡化落去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好似烏克蘭一樣，失去一個我哋引以為傲嘅香港，失去一個咧我哋建立出嚟喺全世界啊，好似一個童話一樣嘅香港呢個城市。OK 嚇，即係其實裡面牽涉到咧，真係我哋喺過去一百年當中係天時地利人和先至可以建立得到嘅。啲人係啊，咁羨慕民主啊，咁我想問翻。美国有边一方面佢而家民主嘅程度系你羡慕呢？系咪占住佢五分一嘅人系饿住个肚瞓觉？大部分人喺供唔到楼喺 Ten City 度住，佢哋好多而家都失业，佢哋而家大部分住大部分嘅学生一路读书嘅时候一路系住肚饿，佢哋嘅学生读完书出嚟嘅时候孭住周身债。其实而家讲紧嘅民主系边一 part 先？边一 part 先？其实我想你知道就系话而家就算讲民主嘅美国啊，佢有边一样嘢及得我哋呢？我哋其实系好似建立咗一个童话一样嘅香港，绝对唔系呢班学生同埋外国喺背后咧做捐款啊，用好多呢啲嘅手段啊，呢啲方法所教嘅 Freemason 去搞出嚟嘅。我哋系一个好特别嘅天时地利人和底下导致到咧，直情可以讲啊，过去呢一百年甚至都唔系香港人嘅努力，唔系占住大部分系佢哋嘅努力，系天时地利人和先建立一个好似童话嘅一样嘅香港。我哋今次拆毁佢嘅话，呢班学生有把握做得翻出嚟，我绝对唔相信。净系睇佢而家嗰种嘅知识水准。嗰种嘅无理嘅诉求，嗰种洗脚唔抹脚嘅做嘢方法，嗰种嘅无赖嘅方法，就好似我喺之前已经讲嘅，即系我预测就系两极化会出一班叫做人渣革命啊嘛，即系当时佢哋都讲翻同我讲，就啊当时真系唔知道即系人渣革命即系意思咩咧，但系而家睇到喺香港发生就知道，就系呢一班人啊，佢哋用咁嘅方法就已经证明佢将来冇可能做到一个更好嘅香港，佢拆毁咗佢嘅话。所以就算喺呢件事当中，唔理学生又好，或者黑社会又好，或者边个都好啦，喺呢件事或者有少少利益。但如果我哋身为香港嘅市民咧，我哋要知道，我哋呢个香港系独特嘅，好似童话一样咁美好咧，系其实唔系话消失咗之后，佢哋自己会爬翻上嚟嘅。当全世界都唔承认呢一个系旅游区嘅话咧，香港系永远都冇话再爬翻上之前嗰个嘅位置嘅。所以点解呢个就我分享呢十点嘅原因咯？吓，因为先知先觉嘅话，其实呢个系我哋教会咁多年当中有嘅现象啦。所以呢十点，大家会慢慢见到呢啲会慢慢。去会出现，但系问题我哋其实任何一个时间，我哋任何一个人咧，都可以将呢样嘢停咗落去嘅。因为我再重复多一次，点解能够了解呢件事？点解佢一定要用呢个方法？因为真正搞香港呢一件事嘅背后黑手得十几个人嘅啫。你揾到呢站幕后黑手出嚟，将佢绳之于法，冇错。或者可能会有喺政治上会得罪某一啲人吓，或者系喺法律上我哋要做一啲嘅做法引导。呢啲嘅人去针对佢哋所做嘅，要将佢绳之于法。但系问题呢、这个起码就系、是。我哋唔会俾人抢咗我哋所视为宝贵，同埋拥有呢个咁优秀嘅城市，我哋引以为傲嘅香港，我哋唔会失去咗佢咯。好啦，咁最尾我想回一个都同三个人讲，我哋会揾到呢个幕后黑手出嚟嘅。Amen，Amen，Amen，Amen， 感谢主。好，咁最尾咧，我哋学到任何嘢咧，我哋一齐欢呼鼓掌，多谢神啦，感谢主。Amen，Amen，Amen。